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1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2名幸存者被从废墟中救出；美国马里兰州检察官将独立调查黑人青年被警方拘禁期间死亡事件；中国和韩国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国被列为美国2015年特别301报告优先观察国家之首。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尼泊尔震后的救灾的最新的动态。尼泊尔的救援人员星期四从上星期强烈地震的废墟中救出2名幸存者，这给悲痛中的人们带来些许欢乐。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近6000人。救援人员在加德满都一家宾馆的废墟中把15岁的男孩塔芒救出时，人们为之欢呼。几个小时之后，这家宾馆的一位30多岁的女厨师也被安全救出。救援人员用担架把塔芒送到一个临时医院，医护人员说他只受了轻伤。塔芒说，上星期六发生地震时，他感到非常恐惧和无助。救援人员说，那位女厨师意识清醒，可以说话，感到自己是死里逃生。来自世界各地的救灾小组继续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各救援组织也努力把急需的物品送到幸存者手中。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采访了加德满都附近的一个村庄，他说那里的建筑物都被震坏，牲畜也遭到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外界的多少帮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巴尔的摩骚乱方面的最新动态。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和耐心，同时检察官将决定是否对参与逮捕黑人青年格雷行动的6名警察提出起诉。格雷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星期四，警方把有关格雷死亡原因的调查报告提交给马里兰州检察官办公室，比自行设定的期限提前了1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这份内部调查报告所做出的结论。警方对这一案件的不透明做法使很多人更加不满，他们认为当局不肯透露有关格雷死因的信息。4月19号，格雷因脊椎受伤而死亡。马里兰州检察官穆斯比星期四说，他的办公室正对格雷死亡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他说，我们请公众保持耐心与和平，要相信司法体系的运作。星期四，巴尔的摩商业区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但是在晚上10点开始宵禁后，街头基本不再有人。有关当局说，宵禁很可能会持续几天。那么，针对巴尔的摩发生的骚乱，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公开表达了对马里兰巴尔的摩的骚乱的看法。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宣布角逐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他也是第一位对巴尔的摩最近的暴乱公开发表看法的总统候选人。巴尔的摩因弗莱迪·格雷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发生骚乱。希拉里·克林顿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Baltimore should, indeed, I think does, tear at our...
我们在巴尔的摩所看到的正撕扯着我们的灵魂。 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为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心碎。我们必须面对有关美国种族和正义的一些残酷的事实。
克林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巴尔的摩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结束他称为的大规模监禁犯轻罪的年轻人的时代了，也到了改变在禁毒和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上资金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表示，那些幕后之人应对巴尔的摩的暴力负责。
So the violence has to stop.
必须制止暴力，但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当法律得到遵守，当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人人都将受益。
克林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类似，奥巴马也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他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暴力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直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说，
That is not a protest.
那不是抗议，也不是申诉，而是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应被视为罪犯。
但是奥巴马还谈到了最近在全国发生的有关黑人男青年与警察之间因使用暴力而发生的惨剧。他说，这些事件引发的问题令人关切，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慢慢演变成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也加入了讨论。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凸显了尊重法治和执法的必要性。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推特上说，他正在为巴尔的摩恢复平静而祈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三名宣布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说，弗莱迪·格雷的案子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指责那些煽动暴力和抢劫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几个月来，美国各地相继出现骚乱，指责警察行为失当。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这个星期也爆发了冲突。针对指控，警察当局和民权团体呼吁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拍摄他们的行动。可是这里涉及到很多问题，摄影机的价格、拍下来的影像的管理，还有技术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休斯顿警察局局长查尔斯·麦克莱兰支持使用随身摄影机，不过他说这样做也会带来问题。
使用哪种设备、安置设备、下载时间、储存空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大挑战。
过去两年来，休斯顿警察局一直在尝试使用摄影机，每天让大约100名警官佩戴随身摄影机。可是麦克莱兰说，让几千名警官携带随身摄影机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处理他们拍摄的影像。
我们要支付警官加班费，让他们下载影像，建立索引。
而那些录像展现的任何事件的场景是有限的。麦克莱兰局长说，这样的镜头有很多东西都拍不到。
一位警官可能转过头去看别的地方，可是他们胸前的摄像机是朝前的。
在休斯顿等城市里，大多数使用过这种摄像机的警察都喜欢这种摄像机。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警察局长正在从预算中拨款，并且呼吁他们的上级提供资金，建立资金来配备随身摄影机。
他说，法律问题专家也在考虑如何处理普通公民拍摄的录像和照片。
民众也在拍摄录像，他们如何处理录像？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向执法机关提供信息？
沃特金斯和麦克莱兰还担心，如果一段录像坏了或者丢失了，该怎么办？
This technology is man-made
这是人工技术，任何人工技术都会在某个时刻发生故障。
麦克莱兰说，技术故障可能会让巴尔的摩等已经不信任警察的城市引起混乱。他还担心，这种摄影机会让警察和民众之间的日常交流越来越少。
警察在拍摄老百姓，老百姓也可能用自己的手机在拍摄警察。
他说，随身摄影机有好处，可是摄影机每隔几年就会过时，需要更新，这就为警方带来了一个持续性的财政负担。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强调美日两国的强大关系，并对拟议中的太平洋贸易协议表示支持。不过部分亚裔美国议员对安倍没有向二战期间被迫为日军做性奴的慰安妇道歉深感失望。下面是塞恩的报道。
Mr. Speaker,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议长先生，日本首相阁下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创下历史。他在回顾70年前历史时说，此次讲话前他参观了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I offer.
我以极其崇敬的心情对二战中死去的全体美国英灵致以永久性的哀悼。
不过安倍没有就战争期间日军对大约20万亚洲妇女进行性奴役及所谓的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说他坚持日本前任首相们对此所表达的悔恨。安倍表示会保护妇女并进行改革。
We are changing.
我们正在改变旧习，给妇女更多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从事各行各业。
一些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对安倍没有向慰安妇直接道歉表示失望。众议员麦克本田对美国之音说，安倍错失了展示领导风范的时机。
安倍的确谈到日本以及他本人的努力确保日本的一些小孩和妇女充当性奴隶。
李荣珠是本田请到众议院会议大厅的客人，这位战时暴行的幸存者还参加了反对安倍的抗议活动。他说，
我来这里要见安倍，他否认日本强征了这些妇女，而我是慰安妇的活见证，我被强征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我想让安倍亲眼看看我。
展望未来，安倍首相呼吁美国和日本签署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安倍还对美国与日本患难与共深表感谢。
Hope for the future.
美国给予世界的最好的财富是希望，过去是希望，现在是希望，而且永远是希望。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等议员赞扬安倍的讲话，说他所谈到的未来是以双方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为基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坚强的美日同盟不应该被中国视为挑衅。奥巴马在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安全和经济关系等问题。下面是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二战结束70年后，昔日死敌的美日两国领导人如今成为肩并肩的盟友。他们承诺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指针，让日本逐步脱离和平宪法，保证彼此的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两国军队在应对海事安全到灾害响应等一系列挑战上的共同合作将更加灵活，更加有所准备。我们的军队将更加紧密地进行计划、训练和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指出，这种强大的同盟有利于世界，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奥巴马说，美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他同时承认，在包括日本认为是其领土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纠纷中，围绕北京的深锁立场确实存在紧张。
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而是炫耀武力。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What we would say to any country in that circumstance.That's the wrong way to go about it.
安倍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他表示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安倍说，
力の行使ではなく，
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是胁迫和恫吓。
アメリカの
安倍首相还说，他欢迎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再平衡政策。安倍在同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二战期间亚洲妇女在日本军中妓院遭受性奴役问题表示忏悔，但是他本人没有道歉。安倍说，想到那些因人口走私之害而经历极端痛苦的慰安妇，我深感痛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和中国当局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持批评态度。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有关日本战争历史的争议不会阻碍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安倍晋三首相星期三在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就战争表示了忏悔，并向死于战争的人表示哀悼。不过，安倍没有像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那样，直接承认日军在当年殖民统治亚洲大片地区时所犯下的暴行，并且道歉。他们尤其要求日本为当年把大约200,000名少女和妇女略为性奴，也就是所说的慰安妇而做出补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说，日本首相失去了一个真正和解的机会。
日本이미우회연설에서밝힌바와같이세계평화에기여하려면
重要的是通过诚实的承认和反省过去的错误，来与国际社会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但日本却背道而驰。
中国媒体也批评安倍的演说没有直接涉及这一问题。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一贯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恪守村山谈话等历届内阁关于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安倍着手扩大日本军事作用之际，历史问题继续让东京与邻国的关系陷于紧张。安倍曾表示，他将遵守前任的道歉态度。天普大学东京分校当代亚洲研究所主任罗伯特·杜加里奇说，安倍拒绝直接承认日本当年犯下暴行，这反映了他本人的信念。他说，
他对这个问题有感情投入。我认为我们很难理解的是，一些政治人物有时候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杜加里奇教授说，按照中国和韩国的那种要求道歉，会让安倍损失很多政治支持。不过他说，安倍不愿道歉也是因为他本人不相信自己有道歉的必要。杜加里奇说，对安倍来说，就选举政治而言，二战慰安妇争议的重要性比不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在 TPP 问题上，安倍需要从日本农民那里争取让步。
这比慰安妇问题复杂多了，因为在性奴隶问题上，你不可能丢选票的，而在农业问题上，真的有可能流失选票和捐款。
安倍已表示，他愿意放眼未来，结束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过，韩国世宗研究所的日本问题分析师金盛哲说，安倍拒绝承认过去，这加强了首尔方面对东京军事崛起的担忧。他说，
韩国人民认为他们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历史体验，所以基本上说他们不希望日本有强大的军力。
不过金盛哲还说，还是有很多韩国人支持在贸易以及遏制朝鲜核威胁问题上与日本合作。他说
So, Korea and Japan should cooperate in many ways. And now the past history...
所以韩国和日本应当在很多方面合作。如今历史问题只是两国冲突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冲突。
金盛哲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能够防止历史纠纷升级成为冲突，那就是华盛顿跟日本与韩国都有牢固的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尽管中国网络审查制度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呢对此制度的态度不再低调闪避，而是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公布。下面是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周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审查新规。这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被简称为约谈十条，列举了九种包括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安全制度不健全的情形。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被约谈。约谈十条还规定，如果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在被约谈后没有按照要求整改，将被给予罚款、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许多中宣部不允许报道的信息也常常被冠上虚假信息或谣言的标签。在自由之家29日最新发布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居全球第186位，属于不自由之列。沙拉库克是该组织的东亚问题资深研究员，他认为此举是中国政府在提醒人们，从现在起，政府将实施那些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严格监管的规定。他说
：“That some cases has to do with new regulations.”
有时候是出台新规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试着堵上漏洞，更系统地执行那些已经以书面形式存在好一段时间的限制。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范丽表示，约谈十条是在与违法违规情形严重的网易和新浪进行约谈并得到良好效果后进一步研究而出台。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网易新闻网站的发言人詹媛媛表示，该公司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建立处理这类问题的机制。范丽称，今年网易在接到要求后对其内容进行3次审查，共删除超过24000条条目。自由之家的库克表示，各大互联网公司联合起来是最好的反抗方式，但是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他认为政府面临的挑战更多的来自个人，那些真正进行筛选审查工作的个人。他说
I think that'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party's facing is that you know, when you're asking people to...
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是，你要求人们实施这类规定，然而同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人们应该被允许谈论这些话题，认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么这些草根阶层的人，也就是这些在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可能会让被审查内容通过。
约谈十条的官方解读还表示，该规定不仅仅针对新闻网站，也包括即时通讯工具等，也就意味着网站、博客、微博、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库克分析称，用户生产的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对于审查来说挑战更大。在库克看来，这份新的规定是审查力度的提升，也是一种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威胁。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中，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之首。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表示欢迎，但是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日益严重，中国各级政府利用行政压力将技术本地化，这些做法令美国担忧。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的亚太国家部分，
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美国副贸易代表罗伯特·霍利曼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在谈到本年度特别301报告的新发现时说
But let me start with China, which remains on our priority watch list. And while the report draws attention to certain positive developments that we've seen in China, including wide-ranging...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中国继续在优先观察国家的名单上。虽然我们的报告注意到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发展，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法改革以及执法上采取的一些积极行动，但是我们同时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中新的和长期的问题。
报告说，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继续令美国特别关注，商业盗窃行为在中国越来越严重。报告说，这种让中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境内，也包括在中国境外。如果这样的盗窃行为以及获益只受到有限的惩罚，不公平的局面很难有所改善。报告强烈敦促中国政府认真严肃地采取行动，包括针对这些窃密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惩处，制止这些通过网络和传统手段进行的商业窃密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另外一个长期关注是，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要求或是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例如要求相关的企业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的原始码，或是要求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相关的软硬件等等。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
So we felt it was critical to call this out along with listing IPR concerns with China around 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我们觉得指出这些问题非常关键，以及列出围绕商业窃密的担忧和将技术本地化的困难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公布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报告分为三级，将各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察国家名单、优先观察国家名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名单，让美国政府参考，以便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今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家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等。另外还有24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国家的名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了听证会。国会和国防部希望美国能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We have to maintain our right to self.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 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敬畏节目。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什么社会后果？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政策做出评价？这是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听证会试图要寻找的答案。下面是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六四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5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计生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一些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孕后期的妈妈诞下的宝宝的体重超过污染较严重的前后年份同期出生的宝宝的体重。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出台的这份报告发表在期刊《环境与健康展望》上。报告的主要作者是美国罗切斯特医学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大卫·里奇。报告发现，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怀孕八个月的妈妈们诞下的婴儿，平均来说比2007或是2009年同期出生的孩子重23克。报告还指出，孕期八个月之前没有观察到任何对婴儿体重的重要影响。先前也有研究指出婴儿体重与污染有关联，但是并没有指出在怀孕的哪个阶段有关联。李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与先前的研究不同，他们研究的新颖之处还在于他们关注的是污染降低会对胎儿体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先前的很多研究都在关注污染加重对胎儿体重的影响。
Here, when pollution levels went down, we see an improved health outcome. So that kind of should give us more belief in the fact that maybe air pollution is contributing to birth weight changes. But what it demonstrates is that there's a clear public health benefit here. Even for a very short time,
我们的研究发现，污染降低会带来健康上的改善，这样会让我们更加相信污染对胎儿的体重有影响。这证明，甚至在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城市。一段很短的时间的改变也会带来公共健康上的改善。
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连续47天，北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治理空气污染，包括叫停工地的建设、关停工厂、限制机动车出行，还进行人工降雨。李奇说，之所以选择北京，是因为北京为污染的影响提供了绝好的自然实验。报告研究对象有83600多名婴儿，他们都是足月出生的。他们的母亲分别在2007年到2009年在北京的西城、海淀、丰台、朝阳等区域生活。这些母亲当中有5000人孕期的最后一个月恰好在北京奥运期间。但是也有研究人员指出，这份报告并不能够最终定论，因为在奥运期间也会有其他没有观察到的因素影响到婴儿的体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南加州的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对还在调查中的月子中心案的10名中国证人提出控诉，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庭命令弃保逃回中国。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中出现的生产旅游和月子中心的问题，一个多月前，在美国联邦探员对南加州的月子中心进行突袭扫荡后，逐渐销声匿迹，全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这些月子中心涉嫌帮助孕妇来美国生产，以便让他们的婴儿成为美国公民。这些月子中心的客户主要来自中国，检察官同意不指控他们当初在申请签证时没有如实报告来美国的目的，用来交换他们为月子中心案的调查作证。作为证人，他们在调查期间必须停留在美国。被调查的南加州的月子中心涉嫌移民和税务诈欺，以及没有如实申报在中国和香港的账户。这个月，检察官发现一些同意作证的中国产妇和他们家属逃回中国，于是向联邦法院提出控诉，罪名是妨碍司法，蔑视法庭要求他们在调查期间停留在美国的命令。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莫若泽克指出，10名被告是南加州的月子中心的客户，他们支付了最高$50,000，谎称来美国旅游几天，以取得临时的旅游签证。另外一名证人没有被要求停留在美国，但他也涉及了签证作弊。月子中心案的证人29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指出，现在有11人被发出通缉令，如果被定罪，他们将会因为签证申请资料不实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以及妨碍司法的5年刑期。至于蔑视法庭的刑罚没有上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国共两党即将举行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台湾在野党对于这次朱席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关切。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本月20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期间不得签署任何协议。
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不能签署任何拘束到政府的任何协议，没有公权力的授权，他不能够签这些东西。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台湾在野党立委近来纷纷在立法院就朱席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关切。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不希望2014年国共论坛所达成的19项建议企图影响台湾政府政策的情况再度重演。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你朱立伦现在朱席会了，国共论坛也在前面了，朱立伦现在表明了他不参选总统了，那他去谈回来的东西，如果按照以前的黑箱谈完以后，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谈完以后，回来就变成国家的一个施政方向，就头马诸位。
庄瑞雄委员还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讲得很清楚，民间团体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和对岸签署任何协议。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质询时表示，两岸签署的许多协议在落实上都出了问题，台湾希望能继续协商，中国的态度则并不积极。
现在中国甩你是什么？赶快，好龙斌也好，朱立伦也好，赶快来我这边朝贡，然后确认九二共识，然后我们再慢慢来谈。
李俊毅委员指出，国共之间密切的互动已经弱化了陆委会在两岸协商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使得台湾也走向以党领政的情况。夏立言主委答复说，陆委会的角色并没有被弱化，他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会面也正在安排，双方之间的沟通管道非常畅通。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朱立伦在朱席会当中应该要有胆量向习近平说，我来自中华民国，如果不敢说的话，回来的时候请向台湾人民道歉。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台湾要用正面态度面对两岸交流，不论是政府对政府、政党对政党、民间对民间、城市对城市，都要用正面的态度，两岸用这样的方式交往对全民是有利的。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对推动两党及两岸关系稳步向前都有重要意义，相信两人为此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朱立伦将于5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访问，3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国共论坛，4号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朱立伦将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现任党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10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于4月30日闭幕。会议的第一天，藏人团体在现场播放了藏人自焚的影像画面。身为基督教徒的人权律师夏军对自焚的做法提出质疑。下面是海伦和穆小毅的报道。
在第10届族群领袖研习营为期4天的会议中，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向与会的其他民族宗教团体代表介绍了西藏的整体形势、藏人面临的来自中国政府的宗教迫害等。与会的基督徒代表之一大陆维权律师夏军在听取了关于西藏的报告后指出，很多藏人受到宗教迫害的事例与基督徒遭遇相似，他对于藏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对他们反抗谴责迫害的行动表示赞赏和支持。夏军称，发表报告的代表在会上播放了藏人自焚的画面， 他从基督徒教义中生命由上帝赋予，不能自己结束生命，以及佛教不杀生的角度提出质疑，藏人是否可以选择和平静坐等其他方式来取代如此痛苦的自杀方式。夏军还质疑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在延禧营这样的公共场合播放自焚画面的做法。
后来我又提出，我说你们要是有停止自焚的话，那么就不宜在这个公开场合播放自焚的这个画面啊，播放这种画面呢，实际上啊，客观上起到了一个鼓励的作用，鼓励自焚的作用。
索朗多吉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主管，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共有138位藏人自焚，大部分都是诉求西藏自由以及让达赖喇嘛回家。他表示，尽管这些藏人勇敢地为民族诉求牺牲，但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人们这么做。
作为一个藏人行政中央也好，支持西藏的团体也好，他们都会呼吁藏人不要再自焚啊。而中国政府一直说那个怂恿或者鼓励自焚是绝对是没有的一个回事。
对于是否参与组织自焚事件，索朗多吉表示，
自焚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这个些自焚的他们自己在什么情况是自焚，那些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索朗多吉称，藏人行政中央的态度是停止自焚。现任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格桑坚参在参加 VOA 卫视节目时也表示，达赖喇嘛并不鼓励人们采取自焚的方式。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简讯。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星期四举行四方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东部摇摇欲坠的停火。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办公室说，四国领导人同意脆弱的停火需要稳定。二月份签署的协议，停火协议开始的政治进程应该以设立工作小组来加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说，四国领导人要求严格遵守停火协议，并强调欧安组织必须能够进入到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接触线上的几处地方，以便监督停火。波罗申科今年2月呼吁向乌克兰派驻国际维和使命团，指出欧盟的警察特派团将是最好的选择。他在星期一与欧盟官员的一次会议中再次提出这一呼吁，要求欧盟部署行动来帮助建立适当的安全条件，履行停火协议。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回应说，欧盟将派出一个文职的评估团来探讨如何协助乌克兰，但是将不可能派出一个军事团体。美国卫生机构官员将关闭去年埃博拉危机最严重时在利比里亚设立的一个医疗站，目前利比里亚准备宣布已经清除这种致命的病毒。利比里亚已经连续32天没有发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5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很可能将宣布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解除。美国政府去年向利比里亚派驻2000多名军人，并在利比里亚设立了15个医疗站。由于埃博拉病例逐渐减少，美国军人于今年2月撤出利比里亚。世卫组织说，埃博拉病毒造成100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自西非2013年12月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至少有24340人受到感染。埃博拉病毒在利比里亚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据报有46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弗朗茨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也就是5月3号前夕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推动广播市场的互惠原则是美国政府的优先政策，而美国不会限制俄罗斯和中国等媒体在美国的采访自由。弗朗茨驻青承认，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是个错误示范。不过他指出，这几天在巴尔的摩的抗议事件中，警察展现自制，对媒体采访的做法有所改进。下面是张荣香的报道。
在全球推动新闻自由的美国，如何处理国内的骚乱事件，如何对待采访的新闻媒体引人瞩目。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驻青弗朗茨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what we saw in Ferguson, Missouri last year was the wrong.
我认为去年在弗格森所看到对待抗议者的方式，警察过度反应，尤其是不当对待记者，监禁推打是处理事情的错误方法。过去几天我们在巴尔的摩看到警方展现了更多的自制。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days in Baltimore, I think, is more restraint.
弗朗茨驻青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坚持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最高标准。在弗格森骚乱事件之后，警方在对待采访巴尔的摩抗议的媒体时做法有所改善。专访前，弗朗茨驻青和自由之家分析部副总裁塔克参加一场外籍记者中心有关新闻自由的简报。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被自由之家报告列为不自由，香港则被列为部分自由。塔克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今年注意到香港的问题和他对新闻媒体的攻击有关，一方面是记者直接受到的人身攻击，其中有一起袭击尤其野蛮，另一方面是网络攻击，有一家新闻网站因此瘫痪。这两种攻击都对在这个地区获取信息有负面的影响，报告的发现也反映了这一恶化情况。
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项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降低到过去十年来的最低点。有关详情，下面是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今，人们可以几乎在任何地方购买一份报纸，或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最新的消息。在新闻获取容易得到的同时，记者则被拉上法庭，或身陷囹圄，受到威胁，或被封口。独立的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如是说。
Unfortunately, the news is very bad.
不幸的是，这方面的消息非常坏。新闻自由度2014年在全球范围下跌，下跌幅度是过去十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正在变坏，变坏的速度比过去更快。
根据自由之家发表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墨西哥对新闻记者实行威胁并发布了引起争议的通讯法。北美大部分地区被评为拥有新闻自由，拉丁美洲则只是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美国因为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而受到批评。在亚太地区，只有 5% 的人口有新闻自由，其余的人则只能享有部分自由或没有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是1990年代以来最糟的，中国当局监禁记者，对媒体加强控制。
我们注意到，就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而言，眼下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对邻国的影响。因此，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行为在香港、在台湾、在周围一些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叙利亚，残酷的内战对记者构成严重的威胁。报告说，中东和北非地区只有 2% 的人口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之中，那一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被评为没有新闻自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只有 3% 的人口有新闻自由，一半以上的媒体只有部分自由，有将近 40% 的媒体没有自由。自由之家的研究报告说， 欧亚地区的平均新闻自由度依然是全世界最差的，那里 80% 的新闻媒体被评为不自由，只有 20% 是部分自由。报告说，俄罗斯对独立的新闻媒体进行了镇压，其周围国家的独立媒体也受到镇压。
我们看到消极影响的一个大方面是政府宣传，俄罗斯当局进行的完全是编造的宣传，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俄罗斯国内，人们基本上不知道乌克兰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由之家表示，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价值观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虽然美国国会中妇女的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可是呢，他们仍然只占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总数的20%，远远低于妇女占美国人口一半以上的比例。在美国担任公职的妇女比例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那些不算不上高收入的国家。本星期初，梅肯研究院在洛杉矶召开全球会议，一些政界人士分析了为什么美国政界仍然存在性别鸿沟。下面是李爱林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仍然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权力机构，
妇女从1920年开始才有投票权，政府的改变非常慢。
不过来自加州的新当选国会议员咪咪沃尔特斯说，妇女正在取得进展，虽然不够。沃尔特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妇女进入美国国会和政府机构的研讨会。
我认为公众和政府之间有断层，尤其是那些非常成功、有才华和勇于创新的千禧一代，他们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功能失调的政府机构。
即使妇女有兴趣竞选公职，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获胜。
如果你没有钱，就没办法传达你的信息。我想筹款对妇女来说是一个问题。很多职业妇女像我以前一样，辞职回家照顾孩子，然后就断了人脉。
而正是那些人脉为竞选提供资金，妇女面临的一些问题不会很容易得到解决。可是参加讨论的人士说，还是有办法可以让更多合格妇女在竞选公职中获胜。
和你所在机构沟通，想办法培养年轻人。我们创立了一个暑假项目，让年轻女孩和女大学生接触咪咪和土耳其这样的妇女，给他们树立优秀榜样，让他们了解华盛顿，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个梦想是触手可及的。
沃特斯说，妇女人生导师是让更多妇女参政的关键。
妇女需要以身作则，我们要为国家未来着想。我想担当那些年轻女孩的人生导师是我们的责任。
他希望通过以身作则让年轻妇女看到政府的潜能，鼓励他们去参政。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邮报谴责呢伊朗对该报记者李萨伊安的指控。那么有关详情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萨伊安和妻子以及另外两个人去年7月22日被逮捕之前，已经在伊朗做了10年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对美国之音表示，先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发生这种事情。
实际上，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外长扎里夫都说过他是一个好记者，他们不久之前这么说过。在他被抓捕之后不久和在他被捕许多个月之后都这么说过。
美国和伊朗35年来没有外交关系，但在最近几个月里进行了核谈判。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纽约对一名记者说，李萨伊安将获得公平的审判。
不幸的是，你的和我的朋友华盛顿邮报记者贾森被控犯有严重罪行，我希望他能通过庭审洗清罪名，但他必须出庭，他是伊朗公民。不幸的是，某些过于激情的 第一级活动者试图利用他。我不想说有关的详情，因为这是法庭即将审理的案件。我希望他能够洗掉罪名。
丽萨一案的兄弟阿里说，不清楚为什么伊朗当局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提出罪名。
不应当花这么长的时间，通常不会花这么长时间，但是这个案件被推迟了好多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不说，但如今九个月过后，他们提出了指控。
华盛邮报编辑马丁巴伦表示，这种指控是荒。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